前面我们看过了基督徒必须同时在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中发现神如何彰显自己，我们现在要去看看第二个主题，我们怎样从神的启示中衍生或者发展出神学呢？我们先要弄清一个重要的区别，别人送你礼物是一回事，你要决定怎样好好的利用这个礼物是另外一回事。神赐给我们启示是一回事，我们如何在神学上适当的运用这些启示又是另一回事。罗马书第一章教导说，神在创造中明明的彰显了自己，叫人们都知道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当我们背叛神的时候，我们也要面对他的审判。可是当理解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超越了这些基本层次的时候，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那是一个复杂的反思过程。为了明白怎样从启示中衍生出神学的过程，我们要仔细地从三个方面来查看。首先，我们要看罪的拦阻；其次，我们要看圣灵的光照；最后，我们要看这些结果在神学上的影响。我们先去看看我们从神的启示中去寻求建立神学的时候，罪怎样成为我们的拦阻。令人很伤心，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罪恶对人的影响极其深远。如果神任凭罪去影响我们的话，我们会不顾一切地去拒绝神的启示。若不是神赐予一般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我们所有在认识神和发展对神启示的理解上所做的努力都是徒然的。传统的神学术语称这个问题是罪的智能影响，是由希腊字心思派生而来的。要了解罪的智能影响，我们要先去看看罪怎样蒙蔽了我们对一般启示的思想，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影响又怎样在我们面对特殊启示的时候有同样的结果。虽然世界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什么是一般启示，罪却压制蒙蔽了我们从一般启示中得到的大部分知识。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谈到有罪的外邦人知道一般启示的真理，却行不义，阻挡真理。换句话说，罪驱使我们压制真理，这真理就是透过创造明明地彰显出来的。我们不但否认了一般的启示，而且离弃这些启示。保罗又写道，当不信的人违反了在大自然中彰显出来的道德律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和存邪僻的心。我们的心被情欲和邪僻所引导，我们对事情就有了歪曲和破损的看法。我们并不是不能看见一般启示的真理，因为我们的确是能够看得见。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失去了神的恩典。我们宁肯扭曲一般启示的事实，以满足我们败坏的情欲。我们把真理称为谎话，把谎话当作真理，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看过了罪怎样败坏我们正确的运用一般启示的能力之后，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特殊启示。罪怎样影响我们对特殊启示的应用呢？特别是在圣经中对神启示的应用。圣经显明了罪人在没有神恩典的情况下都会抵挡圣经的教导。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中对这个情形做了一个评论，他说法利赛人误用了旧约。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中对保罗的话也有类似的评论，彼得说人们强解保罗的话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罪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都倾向于误用圣经，强解圣经。因罪而误解圣经这个问题不单单只局限于非信徒身上，同时也影响到信徒。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18和19世纪的时候，欧美神学家相信圣经是支持贩卖非洲黑人奴隶的。怎么可能得出这样的一个误解呢？基督徒怎么可能这样误用圣经呢？答案就是罪妨碍了我们处理圣经的能力。无论我们是多有智慧，对圣经的认识有多么的深入，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到我们都在某些方面 扭曲圣经和滥用特殊启示。我们越注意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和偏见，我们就越能够防止这类错误的发生，否则我们甚至到死都不会知道我们曾经如何的误用了圣经。罪的智能影响解释了我们从神的启示中衍生神学的时候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圣经和创造两者都向我们彰显了神的旨意，可是我们这些解释神启示的人都是罪人，我们不能常常了解神在创造或者在圣经中所彰显的启示，这是在堕落的世界中研究神学时所要面对的悲痛现实。